罗马书系列讲到44，给我们的信息。罗马书4:23-25，维保罗牧师，2013年4月28日，翻译甘小春，2025年5月21日，请大家翻到罗马书4:23-25。神的话这样说：算为他义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的算为义之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读完神的话语，让我们一同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求你使我们看待你的话语如同珍贵的礼物。父啊，求你向我们显明这些话语原是为你的荣耀而设，也是为你儿女的造就与养育而设。我们来到你面前，像孩子一样渴望被喂养、被温暖、被教导，甚至被挑战。我们这样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默想这段经文时，我心中产生了一个深刻的认识：亚伯拉罕与使徒保罗之间的历史距离，与保罗和我们之间的距离其实是一样的。我们常常以为亚伯拉罕和保罗是遥不可及的历史人物，而我们则是现代人。但事实上，亚伯拉罕大约比保罗早2000年，而我们正是生活在保罗之后2000年的时代。对保罗最初的读者而言，亚伯拉罕同样是古老的历史人物，是久远时代的人。值得注意的是，历史中的重要人物往往会在我们心中被放大。有时我们过分崇拜他们，有时又过分轻视他们，但这两种看法往往都不准确，真实的情况通常介于两者之间。正因如此，我们可能会在无意中把这些历史人物看作几乎不属于普通人。试想一下，如果亚伯拉罕今天坐在这里，我们当然知道他是谁。像他这样的人物，我们很自然的会把他放在一个崇高的层级中，毕竟他被称为信心之父。在某种意义上，他确实具有独特的地位。然而，在罗马书中，特别是在前几章里，保罗清楚地表明，亚伯拉罕在本质上与我们并没有不同。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也正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应许，都是凭信称义，因信被神算为义。这一点在亚伯拉罕身上成立，在保罗身上成立，也同样在我们身上成立，没有任何区别。这短短的三节经文曾被19世纪普林斯顿的一位伟大神学家称为福音的综合陈述。这样的经文本身就是对福音的总结。接下来，我想请大家留意几个重点。在23节和24节上半节，我们看见这些事件是为我们而记载的。在24节下半节，我们看见蒙福的对象是信徒，而这福分就是称义的归算，同时也指出信徒所信的是谁。信心的美德不在于信心本身的大小，而在于信心所指向的对象。我们常听人说，我失去了信心，但这往往取决于你原本所信的是什么。有时失去错误的信心反倒不是坏事。最后，在25节，我们看见天父在圣子身上所成就的事，以及他这样行的原因。罗马书4:23-24上半节说，算为他义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的算为义之人写的。在这里，保罗的语气显得格外个人化。此前，这封书信多以论证为主，我们称之为辩论体，并不是情绪化的争吵，而是与假想对象进行理性的对话与论证。但在这里，保罗仿佛直视读者的眼睛，直接挑战他们的信仰与生活，这段话极其个人化。无论你是谁，无论你是教会多年的成员，还是偶然走进教会的访客，神的话语在你生命中都 都具有权威，你无法忽视它。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时说，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哥林多前书十章九节。他引用旧约的历史事件，并且说明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一节。又如他在罗马书中所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罗马书十五章四节。圣经的教导是极其个人化的，它直接关乎你我与那位创造我们的神密不可分。这也是为什么世人常试图把圣经当作神话来轻视它。神的话并非神话，它带着权威，也带着生命的能力。有人对神的话语感到抗拒，甚至敌对，这并不奇怪。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中所写，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哥林多后书二章十四节。神的话语像香气一样，对一些人来说是生命的香气，对另一些人来说却成了死的香气。保罗接着说，我们不像那许多人为利混乱神的道，乃是由于诚实，由于神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讲道。哥林多后书二章十七节。神话语的宣讲必然产生结果，有人因此得生命，有人因此显出死亡的光景。但那些只停留在表面的讲道，既不带来生命，也不带来死亡，只是带来短暂的安慰与娱乐。我们必须谨慎，不可把神学研究仅仅当作学术活动，否则我们可能在不知不觉中亵渎神的名，把神的真理当作可以随意拼装的玩具来讨论。读圣经应当像聆听一份遗嘱的宣读，它带着权威，也关乎生命，指引我们当如何回应，如何生活，而不仅仅是提供历史知识。你是否曾参加过遗嘱的宣读？而你正好是继承人之一。想象一下，那份遗嘱清楚说明了继承的条件。当律师宣布这笔遗产归你所有时，没有人会找借口离开，每个人都会全神贯注，迫切想知道自己该如何回应，这笔遗产意味着什么，又需要发生什么。正是以这样的方式，保罗告诉我们，圣经中的信息是为我们而写的。罗马书第四章二十四节说，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弟兄姊妹，无论是对亚伯拉罕，对保罗，还是对我们而言，我们所需要的都是归算的义。我在上周已经解释过，这是一种外来的义，不是出于我们自己，而是借着信心从神而来的义，就是那位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所赐下的义。有趣的是，即便我们身处教会，甚至是在一间真正重视这一教义的改革宗教会中，我们仍然很难彻底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并不是凭着自己的义来面对神的审判。一种思维方式似乎根深蒂固，总是在我们心里反复出现，我够资格吗？我是否足够好？我常常听到这样的语言，甚至是在教会当中。我们必须学习一件极其困难却至关重要的事，就是把自己的义看作粪土，而安息在基督的义里面。一个看似简单却极其深刻的问题是，人究竟如何获得进入天堂与神永远和好的义？答案只有一个，就是信心。亚伯拉罕信神，因信称义，在神面前被算为义。亚伯拉罕并不是立刻进入天堂，而是借着信心直到今日仍活在神的同在中。那么信心所信的究竟是什么？ 并不是对某位神抽象而模糊的信仰，而是信那位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正如我们几周前所提到的，亚伯拉罕的人生故事并不仅仅是一个渴望后裔的人生悲喜剧，而是一个清楚认识到自己的救赎是完全依赖神应许与能力的人生。这一切最终在基督的复活中得到完全的彰显。福音固然已经向亚伯拉罕宣告，但他对基督的认识或许仍是遥远而模糊的，他是借着预表看见了神的救赎计划。正如耶稣亲口所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约翰福音八章五十六节。那么信徒所信的究竟是什么呢？如果有人走进教会问你，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你是否已经预备好一个清楚的回答？当教会长老与预备领受圣餐的肢体交谈时，我们究竟要分辨什么？我们最关心的不是他们是否完全理解那些次要教义，而是他们是否真正明白什么是信心，信心指向谁，这才是核心。使徒们在使徒行传中所传讲的中心信息，也并非关于他们自己的经历，而是关于耶稣的复活以及基督的主权，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使徒行传四章三十三节，保罗在罗马书中所宣讲的也是同样的信息，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罗马书十章八至九节。若失去这一点，就等于失去了一切。凡信靠那位使耶稣从死里复活之神的人，借着复活的大能与恩典，得着归算的义。这意思给他们永生，也包括新天新地和一切新造的应许，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约翰福音三章十五节。这是信徒必须相信的内容。于是保罗在接下来的经文中简要却极其有力地解释了为何必须如此相信，以及为何这信息是为我们而写的。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在这一段经文中，保罗引导我们的赞美归向天父。他提到圣子的经历，却更强调父神的作为。你注意到没有，被交给人和复活这两个动词都是被动语态。固然神子在受难与复活中并非消极，但在这里保罗刻意指出父神是主动的那一位。这是圣经中最广为背诵也最深刻显明神之爱的经文之一。我们都熟悉那句话，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但这句话的深度超出人所能理解。耶稣被交付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痛苦、苦难、死亡以及承受神的愤怒。这是人的理性无法完全测透的奥秘。圣经使用的词语令人震撼，他为我们受了咒诅，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他替我们成为罪，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在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中，神应许借着他的后裔使万国得福。这应许并不是因为神忽略了人的罪，而是因为神借着他的儿子亲自担当了人的罪，满足了自己的公义。我们常以为神会像人一样选择算了吧，但圣经清楚告诉我们，神的公义必须被满足。在我们的敬拜中，在诗歌里，在长老与执事的教导中，我们不断提到神的公义。 这听起来也许像一个抽象的神学术语，但实际上，这是对神公义最真实的认识，是我们信仰的核心之一。理解神是公义的神至关重要。圣经说，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而我们却被宣告为义。这是如何实现的呢？答案在于神的公义本身。人的罪冒犯了神，这种冒犯必须受到惩罚，才能维护神的公义。因此，这惩罚必须由某个人承担，是你，是我，或者是那位代替我们承受的，就是耶稣基督。我们得赦免，被称为义，是谁付了代价呢？是父神差遣了子神，由他为我们付清了一切。坦白说，我无法完全理解神愤怒的深度。我努力想要理解，就如同阅读愤怒的神手中的罪人时，我们会对神的审判牺牲敬畏。但即便如此，我仍无法彻底明白神之爱与神之愤怒的深广。我可以诚实地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值得我舍弃自己的孩子去爱他们。但神的爱却正是如此，他甘愿将独生子交出，使我们得救。若要稍稍理解神对我们的爱，我只能以人的父爱作为比喻。保罗曾为信徒祷告，愿他们能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且超过人所能测度。对我而言，为了别人舍弃自己的孩子，是难以理解的事，但神的爱却真实地超越了我们一切认知的极限。更令人震撼的是，保罗对我们本性的描述。当神施行这样的爱时，我们其实并不可爱。保罗在罗马书中写道，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罗马书5:6。罪人包括你我，也包括亚伯拉罕。他又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罗马书5:8。这是一种把仇敌转变为儿女、继承人和朋友的爱。这种白白施予的恩典，正是基督徒伦理的根基。若我们真正明白自己本性的卑微，也真正明白神爱我们的深度，这将彻底改变我们彼此相爱的方式。一切你必须达到某种标准我才爱你的条件，都会被拆毁，因为我们蒙召要照着神爱我们的方式去爱他人。对我们曾经光景的认识，以及对所蒙之爱的认识，不仅塑造基督徒的伦理，也成为我们一切安慰的根基。在罗马书8中，保罗继续以这种救赎之爱作为一切确据的根基。他写道，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罗马书8:32。这是一个典型的由小及大的论证。父神既然已经成就了那最大的爱，将自己的儿子舍了，又怎会在其他事情上对我们有所保留呢？因此，困难、管教、试炼，甚至悲剧，如今都可以被理解为出自一位慈爱的天父之手，那位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的父神。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罗马书8:28。那么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这话是什么意思呢？乍看之下，也许并不容易理解。他所表达的是，耶稣的复活乃是父神的公义已经完全得着满足的最有力证明。他不仅使我们从第一次的死亡中得拯救，更是作为赐永生的救主，将我们永远从死亡的权势下释放出来。耶稣复活战胜了我们最大的仇敌，就是死亡。我们既与他联合，也就与他的得胜联合。因此，圣经称我们为得胜者，甚至是得胜有余的人。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罗马书8:37。 复活之后，基督继续履行他的大祭司之分，为我们代求，将自己的宝血带入至圣所。旧约中，祭司将羔羊的血带入圣所，为百姓赎罪。而基督进入那真正的圣所，将自己完全的义呈现在父神面前，作为我们称义的根基。在启示录12章10节中，我们看见撒旦昼夜控告弟兄，但神的回应始终站立在公义之中。保罗在罗马书8章33至34节这样宣告，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罗马书8章33至34节，控告神所拣选的人，最终就是在控告基督自己。无论仇敌如何控告，都无法触及基督。而我们若借着信心藏身在基督里面，也就能在一切控告面前站立得住。基督的大祭司职分是信徒极大的安慰与确据之源。希伯来书的作者也这样写道，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希伯来书4章14节，作者指出，正因为耶稣已经将自己的血诚献在父神面前，为我们做了永远的代求，这一事实本身就当激励我们坚定持守所承认的信仰，因为这是我们唯一的盼望。我个人倾向于认为，保罗在这里所论述的并不仅仅是表层的可被轻易分类的神学概念。我们的思维习惯常常喜欢把事情切割分类，这在某些层面确实有其价值，但当保罗论及救赎之功时，我们应当明白，耶稣为我们的罪被交付与为我们的称义而复活，并不应被限制在某一个单独的行为之中，而是涵盖了基督的降生、生活、受死、复活与升天、救赎所必须的一切。若用一个比喻来说明，可以借用达尔文的黑匣子中所提到的不可约减的复杂性。书中指出，在一个高度复杂的系统中，只要移除任何一个部分，整个系统就无法运作。例如老鼠家，只要缺少任何一个零件，便无法发挥作用。同样，当保罗说耶稣为我们的罪被交付，为我们的称义而复活时，他并不是把救赎缩减为某一个片段，而是在强调救赎之功的整体性与不可分割性。每一个主日，当我们领受圣餐时，你或许注意到，我们在宣告时所说的是，这是主的死。然而，仅仅几章之后，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清楚指出，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徒然的。保罗在表达时，常常以一个词涵盖整体的方式来陈述真理。就像你买了一辆新车，有人说新轮子，你自然明白它指的是整辆车，而不只是轮子。同样，当保罗提到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工作时，他指向的是救赎的整体事实，而非零散的片段。总而言之，亚伯拉罕所信的福音，保罗所宣讲的信仰，以及今日对我们的呼召，乃是同一个信息。称义与救赎是借着信心得着的，信的是那位使死人复活的神，信的是那位不爱惜自己的儿子却将得圣赐给我们的神。而这已经成就的，正是我们一切安慰的根基与泉源。让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祈求福音的核心常常住在我们的心思意念之中，使我们不偏离你的真理。父啊，我们承认你呼召我们在许多事物中，无论是兴趣、音乐、工作、关系或友谊，都当按你的旨意而行，并尽心竭力。然而，父啊，愿我们一生都活在福音的光照之下，明白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 也明白为我们所付上的极重代价，使我们得以被称为得胜有余的人。父啊，即便在生命的末了，即便在肉体极其软弱之时，借着那爱我们的主，我们仍然是得胜有余的。我们为此感谢你，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